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真实，主啊，我们真的感觉到好像那个空气是何等的浓，以至于好像我们都不能够呼吸，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亭子当中就进到永恒的里面，再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都是现在，因为你是现在的神，你永远是现在的神。哦，一直在那永恒的当中，哦，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跟鼓励。主啊，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有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有一个看不见但却又蛮有把握的盼望。哦，因为说主啊，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从另外角度，我们深知道明天，因为明天是属于你的，因为下一步是属于你的，因为不仅今生永生永恒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给我们将恩典能够活在你的永恒的里面，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同在的当中，好叫我们的人生是从将来看现在，从天上看地上，我们就不再受这有限的人生所限制，我们也不被这地上所有这个所吸引，或者说被好像的把我们心给抓住，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因为我们是属永恒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就让保罗说，在那里面我们就常常的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不是我们能够变什么，也不是我们靠什么来变，那是因为在你的人让你用脸上荣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黑暗进到光明。哦，而且我们不仅有了光，而且我们就是光。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在这样同在当中，你更多的得着我们，更多的更新我们，更多的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再次圣灵保佑是真灵再次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不仅在神的荣耀当中，也在神的话语里面进到神的心的当中。哦，好叫我们这个人与主面对面以后，我们这个人就真的不同。哦，我们的就改变了，而且我们改变越改变就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就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十八节，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湿，头发灰，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这就问说，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眼目发紫，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么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和你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夺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他第五位上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事的40年。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边是讲到这以利，应该这段经文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以利一生的结局，那后面再提一提他的媳妇的事情。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呢，就是确实神的，如果说审判用这句话， 它是到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对于这两个以利来讲，对这两个以利的儿子来讲，还有对整个叫示罗来讲，审判就会临到。我们来看看，就在这个阵仗当中，当日有一个叫便雅悯人从城上这个逃跑，一些的犹太人的这个了解的里面，就说这个的便雅悯人，就是后面所讲的以扫，就是那个王。那这个是犹太人说的，就是这个解经家倒没有这样的确定是他。不过呢，就是既然提到便雅悯这个字呢，那就问了为什么要提这个字？有个兵逃回来就好，有个人逃命，那特别指明这个人是便雅悯族，是跟这个扫罗呢，他们的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是同一个来的。那这个的所谓的逃从镇上逃下来的人，这时候他做就是说一面赶快跑回来告诉示罗的人，一方面他所表达就是衣服撕裂头蒙灰尘，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表达呢，就是这样一个表现，基本上是进入一个极悲哀的里面，或是从个角度来讲是极悲惨的里面。那从圣经另外角度，那他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晓得，就是这个极悔改的里面，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一说这个人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有蒙灰的啊，这个衣服破烂，但有些就用这个穿麻衣了，不是。那这时候呢，你看到一个人呢，他这个都是灰，然后呢就是衣服都破裂，你不要忘记这是打仗的人啊，他们用的这个所谓的穿戴应该是很整齐，或者说很规矩的。不过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人是完全的，真的比一个乞丐还不如这时候光景。所以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悲哀，就回到示罗。这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是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正在道旁。这个道旁可以翻成在路上，就他不在殿里面，在路上。或许这个在这个殿外面的那个 gate 这个门的外面，所以呢，不是在殿里面，是在这个殿的外面，可能是已经进到这个门口外面，可以跟一个路上放在一起。那这边呢，主要是描写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利。确实虽然他是这么一个软弱的这个祭司，是这么软弱的一个士师，因为他是一个 judge， 他应该是管理整个的这个不仅是管理一个殿，你是管理以色列当中一些的所谓的对错的事情，他应该很有权柄的，倒过来他很有怜悯，因为他是祭司。但这时候他的整个职分已经不是在做事，他已经坐在这个殿的门口。那他挂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这个神的月柜很挂心。你说他对他儿子没有挂心吗？不敢说，就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圣经确实说他对神的殿很挂心，因为到十八节的时候，当这个从镇上逃回来的便雅悯提到儿子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什么。他可能也认为这两个儿子，因为先知跟他这两个儿子要死，而且是同一天死，他也接受这样一个所谓的命定或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当这个逃外这个年轻人跟他说，你的两个儿子死，他没有到什么。后面呢，并且神的月柜被掳去，所以十八节是跟着十七节来。当这个所谓的便雅悯人一提到月柜的时候，神的月柜，以利就从他的地位，他的位上往后跌倒，然后这个脖子就摔在门槛上，这个就是黑旁这个门的这个门槛上面，然后这个脖子就断了。圣经给我们描写一下，因为他年纪老迈，前面说他已经98岁，眼睛也看不见，然后呢讲他身体沉重，这个倒是解经家把这三个，一个是年纪大，一个是这个所谓的眼睛，就年纪大是一个，一个是眼睛不好，第三个身体沉重，所以解经家说他应该有蛮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那个就是很严重的时候是有这种的情形的。 OK， 那这是解经家说的。那这个呢为什么要提这个，所以解经家说因为他以前他儿子呢好吃贪吃的，甚至抢人家的祭物的时候，当然很可能这个儿子也所谓的用这些抢来的去孝敬他父亲，所以他也吃的太多了，吃这个肉太多，吃这个肥油太多了等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所谓的软弱的当中，换句话说他不仅就是说没有提醒他的儿子，甚至责备他儿子，甚至真的可以停止他儿子职分，不要忘记他是大祭司，这儿子不过是跟他一起做祭，甚至他是士师， 他是作为审判的，事实这个事就 judge 的意思，就审判的，所以他是什么？但是因为他，我常讲说，你拿人家的好处啊，你就很难讲真实的话。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这个爸爸拿了儿子的好处，大概责备他儿子，只是尽到个责任，并没有真的使用他的权柄。他又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士师，又是父亲，他应该有足够的权柄，最少他可以让他儿子不再做同样错误的事情，啊，把他离职啊，把他开除啊等等，这样禁止他，但他没有做，所以很可能他也得到一些好处啊，在整个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不可否认，这个是蛮悲哀的，在同这个征战没多，在一天呢，这个少年跑去报告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你看到整个的情况。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很有意思，这个的所谓少年逃回来的时候，虽然 pass by 这个以利，我从来，但是他没有跟他讲这个事情，他马上就冲到城里面，跟城里面的人讲这个事情。那倒过来，他是士师啊，他又是祭司啊，从某角他是这个整个这个族群的领袖了，可以这样的说。虽然他没有出去打仗，可能是本来身体就这么软弱，但是这个少年呢，这个或者这个兵啊，没有向他报告，他直接冲到城里面。换句话说，这时候以利虽然他人还在，不过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应该有的功能。所以呢，到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年纪一方面大了，眼睛又这么好，所以这个少年没有跟他们讲，没有跟这个以利亚讲，他直接就跑到这个城里面，虽然以利下面讲了他对这个约柜很担心呢，但是那人进城报信，合成就 cry out， 就惨了惨了，糟糕，就呼喊起来，这不是得胜的呼喊，这是悲哀的呼喊在那边。所以这是第一个，从以利他本身看到以利在当时对于整个百姓，因为从个祭司，从一个所谓的先知，或是从个士师的角度，他是管理神，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就说他是一个牧者，你可以这样说，他照顾这个整个的以色列这群人，起码示罗这群人的需要。但是这时候他不仅失去了他的这个自己的那个生命，而且在这时候他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位分，他没有做到一个所谓的做一个领袖应该有的这个职分来。那第三个，这段经文应该蛮容易解，所以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第三个是谈到示罗，你要知道当这个约柜从示罗被抬出来的时候，圣经如果我们读一下圣经，你大概可以了解这个约柜从来没有回到示罗，被拿出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再回到示罗。当神的荣耀，所以他媳妇讲这么样，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起码对示罗来讲，神的荣耀如果用月桂来做神的代表 The presence， 基本上月桂从来没有回去。一些简象告诉我们，就是月桂在示罗应该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在过去，而且示罗的名字示罗，我们就这个意思就是 rest， 就是所谓的安息的意思。所以换句话，有神的同在会带来一个所谓神同在的安息。那当时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当神说做创造的时候，到六日第七他就安息的时候，不是神安息就不见，也不是说这位神安息就什么都 没事做。所以安息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享受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享，所以呢希伯来书这样说，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没有得着安息，因为没有享受。所以如果那个就是安息，神就不会预备另外一个安息。但是从大卫的诗篇那边说，神在那一日今日还会另外一个安息，那个安息什么，希伯来说作者用来说是要进到基督的里面，那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不是进到神的应许，甚至不是得到神应许，是不是说你求什么给了以后你就全然安息，意思是说你神给你这个你还缺少另外一个，所以你还是不满足啊，还不能够安息啊，还不能够享受神给的环境。因为如果单单看你四周的话，你永远不会找到一个百分之百让你满足，或者让你所谓觉得心满意足。你总有觉得有这个缺陷或者有不足， 甚至呢，你得着这个健康，如果过一阵子几年以后，我另外一个病发生了，或者同个病发生，你心中也同样有疑惑。不是这些的神的应许不好，我越来越感觉到神的应许只为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换句话说，如果我生病了，神应许我的疾病的医治，不是因为只为了我的疾病的医治，当然他拿去我的疾病的痛，但是让我能够更好的或是不受拦阻的来服侍他，我认为是这样。所以当你问牧师，求我想开个公司，为我祷告，我要祷告些什么？有时候呢，一问这个时候，很多人不能够直接回答我，不是他没有不想啊，只是没有想过这，只是公司那想了很多就，我要工这个事业发达啦，我要工作顺利啊等等，或是见证你健康。那我要进一步问的，我不说神不给你，但是你向神求的目的是干动机什么？只是为了身体健康，只是为了身体，或者为了你的工作顺利，为了你的事业发达，那到底那个 purpose 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目的，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要鼓励你要不仅要明白这是你的需求没有错，所以要得，但是你一定要问神做工的目的是干什么？神跟一个大的教会或跟一个小的教会，It doesn't matter， 到底神把这样环境安排给你，神要你做什么？小的安排是要怎么做什么？昨天我们在开一个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那蛮多人，都坐满会议室。我们谈一些事情，最后我突然一个有点深深的一个感觉，大家谈都是事情的本身。我说我有这个，我要得到这个，或许我不要失去这个，为什么 ？OK， 如果是为了事情更加方便，为了怎么样等等，我也同意。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在后面，所以我讲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解决，我想是从两个层次，一个就你来解决，一个呢就是我从个主任牧师的角度，我来帮你扛这个东西。我帮你扛的时候，帮你们这个，你觉得这是一个烦啊，一个重，那为了另外一个部门能够处理事情比较合理或者和这个恰当，那这个怎么办呢？合理的话你就很烦了，因为很多细节要弄，但是不把这细节做到某个程度，我不说百分之百要这么细，不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个部门处理事情就不太合理，甚至可能有点不太合法，那怎么办？我们大概讨论不如果没有一个钟头最好45分钟，每个人呢最后把整个事情重点大概有5-6点其实讲完以后，基本上这样的说，你的考虑我也看清掉，你的考虑也听见，不谁来扛这个？那当然是我主任牧师要扛。所以完了以后，我很感谢主，我认为问题起码到起码有个比较具体点的解决的方法。以至于有位同工跑来跟我说，聚会牧师，你刚讲那个整个处理，太好。我不是用这个来夸口是什么，我没这个意思，其实我也真懂这些东西嘛，我相信神的灵在做工，不过只是有点感触，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的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当然这没有叫错，也绝对不是犯罪，但是我认为就是你求主医治你的身体叫错吗？叫犯罪吗？我也不认为。如果神你求神让你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更加通达，更加少问题，我觉得错吗？当然不会。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被罪缠累着，我们被很多事情来缠累。那如果我能够说我来扛，我真有这么大本领吗？但我只能说神会扛这个事情，我只是站在我该负的责任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结果神应该会扛。所以这位同工我给我很大的鼓励，完了以后他跟我说，牧师这个真是我要跟你学一学。那我再说不是我的本领，你也不要误会。那完以后我们跟一对传道人夫妇也在谈又谈到是谈别的事情，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谈到开会事情。所以一个同工跟我说，牧师你要长长久久。我最近还听不太懂什么，因为我对他们的服侍我非常 appreciate， 真的他们过了这个在这个过节当中也因为一些的这个工作事务要出差要去国外。我就说哎呀，这两个人能够过节都不能够安心过节，我心中很有感触。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 当进到神的安息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东西，一个你要珍惜神给你这个安息，第二个你真要问，是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才会得到这个安息吗？得到这么大的享受。所以两个，如果不 appreciate 不感恩，如果不常常的所谓的思想在这个恩典里面我负的责任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很可能，我这个做祭司的或者我这个做教会领袖，不知不觉就变成以利了，然后很多的教会的同工不知不觉就变成以利的两个儿子了，更糟糕的，整个的这个殿呢，这个整个教会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应该有的那个的责任，或是神选择四罗为什么要与这个同在，有神有自己的心意。但如果这就完全离开的时候，神不仅离开了他的殿，甚至神离开了整个城市。我这样讲不是唱高调，这是我心中对神的话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了解。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不是在那边喊啊，哦，我们要转化这个城市，我们也不是喊这个殿要怎么建造。到底在这个恩典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谢恩，我真是相信神从来没有去垂听一个埋怨的人的祷告，我从来没有。你读整个圣经，甚至连约伯，如果你要得医治，你起码要站在蒙福那个角度祝福你那几个朋友，你还心中还愤愤不平，还那个这个挂虑的，还担忧，甚至还埋怨，神不会垂听。那第二个，所以我们感恩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这么一个恩典给我们带出的应该有的责任是什么，或使命是什么。这个叫呼召，恩典、恩宠跟使命放在一起，这个叫呼召。不要只是说神啊，给我工作好一点啊，我的生意好一点，我同意这个是你需要的，我也相信神看得见，也为你预备，不然我们这样喊说耶和华以勒是干什么。所以神都不用操心这个，但你有没有想过，我要祝福你，我要医治你，我要把这个环境给你，那到底你想到是为什么吗？还是为你自己，会夸口？所以呢，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是诗篇说的，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神就把你心中所愿的赐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呢？诗篇里面说 When you put your delight in him, 然后 he will give youHis, 或是说 你的 desire, 就 your desire, 他会给你你的 desire。 所以两个字，一个叫 delight, 一个叫 desire。 delight 就是你讨神的喜悦， desire 就是神会满足你的需求，就这么两。所以当你心中以神为乐的时候，神会把你心中所愿的赐给，这诗篇里面说。那我要说是在这里，当你保持住这两个简单的观念，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要再埋怨，不要再批评，不要再论断，不要再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OK, 我不说你有，如果没有的话要感谢主，只是就没有的话我也求神恩待我们，提醒我们如果万一有这种事情发生，千万要躲开。 OK, 求神遇见神，求神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是圣洁，就把这个担子交给他，就是真的你来处理你的，另外就跟你跟看法不一样的，不如你把这个人交给神，让神来处理，为我们来处理。所以圣经说，在这个什么，深渊在我哈，这个在他，因为人处理永远是处理不当。这句话要从解经角度，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要一定要处理？我不能够处理吗？所以人处理一定没有像神处理这么当，因为人处理的时候会带着肉体的软弱，带着肉体的那个所谓的愤怒，甚至仇恨。所以呢，为什么要规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当我们可以报复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牙还一个牙，一个眼还，我们真的要把那个人两个眼都拔掉的。这是我们的软弱。人家伤我们眼睛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报复，我们很容易就伤他两个眼睛。人家伤我们一个牙齿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去报复，我们真希望把他嘴巴牙都打掉。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只有神是公义到个程度，是公正，所以以牙还牙一样。如果真的神允许，但是人做不了这种事情。多少时候，那个人跟神道歉，你还是要把他骂一顿，把那口气不出不行。人家跟你道歉，你真的还要把他骂一顿，就是人。神会这样做吗？ 人向神认罪的时候，神就马上干什么？他就饶恕啊。他还跟骂你一顿再饶恕你吗？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两个事情一定要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一个就是感恩，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在恩典里面，免得在恩典里面堕落。我们从讲到第四章前面就开始讲的，你要想到在恩典上你的使命是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机会神给我的，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负责这个教会，绝对是恩典。所以我要问，在这恩典里面我到底该做是什么。所以我感觉从那个的这个来思考的时候，那个层次来思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真的我在教会除一些事情好像还有点果效，还有点果效。如果存着愤怒，存着嫉妒，存着贪心，或者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许在除一时候，这是我的教会，我要做什么就什么。我要做一个，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不见人家明白，牧师你说就算，我们都会听你。我说不，我说了永远不算，我说了只有神才算。哦，这有什么关系？这个都一样。不，如果是神算，我要有个机制弄出来。所以我需要把整个长，我们教会没有长老制度，不，我把这个观念，我需要把圣公的这些的常务执事跟教会的传道人跟教会的这个全职的同工，包括事工管理处、事业处一起合在一起，要成为整个教会的长老团。一说我要看见这个要恢复到初代教会的模式，整个的教会走下是受宗教观念影响，包括以前的这个主教了等等一些。所以教会这个范围是牧师的权柄，很好，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牧师需要不仅有权柄，他需要知道他责任是什么。但如果别的牧师很能够这样做，分得很清楚，做得很好， 我感谢主。但是我知道这个欧永亮做不来，他一定需要更加清楚知道权柄跟能这个责任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有更好的一个所谓的态度，更好的观念。那我觉得我做不来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些资深的同工带在一起，我要把权柄分给他们，我要把责任分给他们。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合一是同性的话，这就整个五重执事一个很重要功能。这样的话，五重或是这个长老团各重的恩赐加上各同的能力一起同心的来牧养这个教会，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我相信这个教会才是一个丰富的教会，才是一个被主来带领的教会。很多同工说，牧师你讲的我们就会就照做。我说你要给我意见，如果不同意我们就讨论讨论。牧师如果你授权给我们，我说我找你，我一定会授权给你。我要弄清楚我的想法，或我们整个团队的想法，然后这个工作是交给你，所以你要了解我或者整个团队的想法。如果你了解，你愿意照你去执行，我会把我的权，这个事情我的权柄会授权给你，你就去做。到时候你做了某个程度，你就跟我交通，不用报告这个字，做来做不来还怎么样，进度到哪里，我们就起来做事。如果需要一些调整，我可以在我的范围之内做一个，我还觉得还不够，我就到去圣公这个联席会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到底要怎么样做。我要说在这里啊，就是在整个的读了这么这次，就从以利这个角度来看，读到这个所谓圣殿，读到这个示罗，其实你可以从圣里面找到很多清楚的教训，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一个教会做得好，甚至这个教会会好到一个程度，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祝福，叫做示罗。那教会不好，城市怎么会有安息呢？那感谢主的，如果以利是失败的，感谢主出现一个哈拿。哈拿是一个知道恩典的人，我们说哈拿这个字就恩典的意思。他知道恩典，你怎么知道他恩典？所以第一个，他是感恩的人。他的需要求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一生做一个女子，做一个妈妈，可以做一个吗？他希望能够带出一个神可以用的孩子来。他是否那时候已经感觉到 圣殿教会已经不太对，圣殿不太对，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以利跟他两个孩子不太对？不晓得，不过他真有个心要带出啊一个孩子能够被神来用，是一个感恩，所以我常说感恩哈拿带出示罗安息享受。所以这一些常常就是单单这四章，我自己有很多的反省，到底在整个服侍当中，我是一个感恩，我会埋怨我的同工吗？我会这批评论断我的同工吗？啊，不要误会，你说我一点问题吗？当然有，因为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早上一早就收到一个 email， 因为昨天除了那个事情又出来的时候，又处理另外一个事情，然后这个同工早上跟我说，牧师，我就说你再继续这样处理，我给他一些的这个该来一个准则，如果不行你就来找我就是。我感谢主，我想事情就处理，所以一早我打开我的这个电脑，就看到一个 email， 啊，讲了处理的结果是，最后讲牧师对不起，麻烦你了。我们就这样学，在这样的处理的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整个团队慢慢就被连接起来，整个团队每一个人本来看法做法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样的运作，慢慢每个人的看法做法也更加的相同。所以昨天呢，就像那个传单的这个牧师啊，完以后开完个人说，牧师很好，你就让我们这样的彼此的对话对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吭气啊，让每个人把心中的话能够讲出来。我觉得讲到某程度已经卡在那里，越好像越弄得越乱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东西，大概那时候大概已经过了四五十分钟，我就把事情分了一二三四五，大概讲了一个一个来。问题，你的问题是这样，你的问题是这样，那凑在一起，我还说个结论，因为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看法不一样。啊，怎么处理？一个是就刚说的，一个是啊，这个在这个制度当中怎么去用；另外一个是要照这个制度怎么去所谓的啊处理，就包括这个财务啊、预算这些东西，啊，常常是有些困难。不要感谢主人，我们教会就这样的。小小的每样事情啊，一步步的就把它整合起来连接起来，所以呢基本上还不是处理事情的问题的本身，因为对我来讲还可以处理，不要紧是我们有存一个感恩的心嘛，我们有存一个就是说啊，如果我要有这么多的资源，我应该怎么用这个资源能够用得好嘛。所以这两年大概在讲台你也听到我讲到啊，你处理一个公司的问题，到最后如果你的同工各方面意向都好，最后资源分配总是一个所谓在治理上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比如在公司里面，我们五个厂到底是否在分红之后大家分一样，马上说当然了，你会反对，因为你的厂是最赚钱，为什么他分这么多我只分这么多？你看人就这样啊，从分红的角度能够有分红就应该感恩，对不对？有一次啊，在加薪的时候，这个有个人跑进去，那个老板跟他说：“我加你之后，是公司少有几个这样加的。”那也确实是，他加的还不错。另外一个同事，因为每年七月我们都会做，就 review 这个员工，然后就跟他说会有这个 bonus 多少啊，因为是会计年度。所以第二个进去以后，老板也是跟他讲哦，所以呢。这两个同事在同个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老板跟他说：“你加了很多，公司少有钱。”他真的开心不得了。所以另外一个跑出来的时候，那个他就：“你加多少？加多少？”那个不肯跟他讲，越不肯跟他讲，他就觉得越别扭。就我告诉你加多少，你要告诉。没想到另外一个比他多加 0.5 还是 0.25 我记不太了。这个本来很开心的人，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开心了。因为那个人比他多了 0.25， 他心中想我加班比他多，我努力比他多，我责任比他多，我讲一大堆本来应该很开心的事情，他本来就很开心了，从他老板办公室出来就很开心了，就只是听到另外一个比他多个什么 0.5 0.25， 真的你真讲究那0点多真的有这么大影响吗？所以人啊，不是问题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就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事情弄清楚，你后面发现很多事情就可以处理了。为什么你要争口气？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你的才对的？因为你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坦白说你的不见得对，坦白说有时候你的坚持错的，因为你的对成为别人的错。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感谢主了。所以后来想想，后来那个我们两个人走回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那天我很专很累，我想不吃，不我不吃他又不吃，这个很别扭。我说你自己就买个自己吃就好，最后我们还是跑到 7-11， 他去买个意大利面，我去买个咖喱饭，叫他热一下，我们就回家吃了。是有点累，不我感觉到是在这里，在整个教会当中，如果不是事情处理好，那是借着这样的一些的互动，我们的彼此的同工关系啊，那个生命更加成熟，或许我们的生命更多像主耶稣基督。那什么叫这个？不是唱高调。如果圣经有些原则我们明白，就照圣经原去做，我相信我们整个的生命会被调整，生命被提升，神才能够把更多的工作或者更大的工作放在我们的当中。你看早上我开这个叫主任牧师办公室，那完以后下午我们就开这个所谓执行，出来的时候有个同工要跟我谈，就是谈我们的一些的想法安排，教会以后怎么走。就谈完以后出来的时候，就刚跟人家说的，就跟因为这对夫这个传传夫妇他们要去国外要去服侍有几天时间，所以我要过去跟他们打，甚至鼓励他，真的也表示我的 appreciation， 就是啊，因为你们的我的缘故，因为安排这些事情，所以过节你们还要真正还要跑出去。等我走出来真的要回家了，有个同工跟我讲两个事情，就是一个处理不来，这事是蛮累的。我讲这没有任何说我有什么本领啊，这也不是说哦这个我都那个，只是说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会感谢主。如果从一个角度讲是所谓劳苦，我不这样说吗？劳苦从一个角度来讲，得蒙恩得救是一个恩典，如果有机会为主劳苦，我常说这是格外的恩典。我只是用这个讲出我的领受，我的学习或是我的操练，我希望能够成为同工们啊彼此的操练。这样的话真的对我来讲，人是人事，基本上事不是事不是问题，人才是问题。所以慢慢我们这样的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教会，我想在整个的生命的营造上因为比以前会更好。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还是说借着真的以利亚等等他的正面他的负面，借着示罗借着圣殿的工作，我们真的学了蛮多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求主来恩待我们，也为主不断用那话语来引领我们，甚至借着圣灵工作用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我们要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 OK， 再说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这是很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知道神呼召叫做命定使命的人，我们不是只是求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格外的恩典里面，为什么要该为神做些什么，或者原来神的信是什么，那这个我们需要常寻求的。我们起来祷告。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身上所成就的工作，愿主继续恩待我，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进到你心的当中，在这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知道我的有限，主啊，你也知道软弱，但主啊，主啊，今天都是你的恩典，甚至在服上都是你格外的恩典，所以我就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也求主真正把聪明智慧给我，让我在处理任何事情上，真是哦，你的同在就是我最大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哦，让我同行就成为了安慰，成为了鼓励引领。主啊，当我做为了任何事情，主啊，你的同在成为我的智慧跟能力。谢谢你，哦，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哦，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